12月6号，中共与相当于甚至于超过邓小平的致丧仪式，隆重悼念江泽民。北京呢，称赞江泽民呢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12月11日，江泽民骨灰呢撒在长江口。有评论家认为呢，江泽民的丧事呢暗示中国一个政治时代的结束。江泽民在中共政坛舞台啊起舞16年，褒贬不一。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中央党校啊前教授呢蔡霞来谈谈如何看江泽民自我评估，任内做了3件事。这几十年来，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呢被公众认为有些良知的中共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为什么江泽民能够善终？江泽民治理时代经济开放，政治高压，他究竟是共产党的救命恩人，还是历史关头让中国错失转型机遇的人？好了，蔡霞教授啊，欢迎你再次来到美国之音啊，给我们来观众来谈这些问题。那么我想请问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在评价这个您在评价江泽民的时候呢，和江泽民自己在评价自己的时候呢，都把这个三个代表呢作为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来讨论。那么这个三个代表的事情呢，我听到您在不明白播客里面的讲话里面有一个确认到放弃的一个过程，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啊，是这样的，就是江泽民他其实在提出三个代表的这个时候啊，他国内的情况就是经过这个92年以后确定了市场经济，国内的经济自由空间就比过去大得多了，然后激发了民众的创业的热情，而且聪明才智也都在那个时候迸发。那么江泽民还提出就是闷声大发财呀，就是你们少谈主义，多讲点实惠。然后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国内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阶级这个词不再提了，而是出现了利益的多元化，所以利益群体也是多元的。那么这个时候江泽民呢，他就必须要照顾到就是先富的还没富起来的，和这个社会的阶层当中他出现的是中产阶层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所以他把阶级改为阶层，这是一点。他就觉得这个国家如果要往前发展呢，你必须的还得要改掉一些东西，才能够使中国的这种市场经济的活力更加的发展出来。国际上呢，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中共经过10多年的艰苦谈判，他呢加入 WTO， 但是呢 WTO 呢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这个国家必须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那么这也要逼得中国共产党呢，他对在制度上做一系列的改革。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江泽民他必须要提这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承诺就是我们后面要改革，同时他也要兼顾到就是这个国内的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能够各得其所，所以他做了一系列的政策的调整。这就是他当时啊提出三个代表的一个主要的背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实际上三个代表在这个党内呢，一方面他遭到了党内极左的群体保守的那些老人们强烈的反对和抵制，认为他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改变了，就原来这个党呢是一个穷人党，就越穷越革命嘛，所以他在那个夺取政权的时候，他是完全靠着这个国内的那个穷苦的这个流氓无产者和那个农村的一个穷苦的这个农民来打下了这个所谓的江山，这是一个。但是呢，当他现在看到的呢，他就是说呢，他希望把那个社会有活力的、有聪明才智的、这个脑子也比较聪明的人呢，就是这些人，尽管他富起来了，但是他呢又是各方面走在前面的人，把他吸收到党里来，因为他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国家要发展的时期，他必须要吸收这些人。但党内的老人们呢，认为他是把穷人党改为富人党，就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讲哈，极左的人呢在这里边攻击他。而那个中宣部呢，当时呢他是掌握着这个就是宣传的舆论的 话语权的。这个话语权呢，就使得中宣部按照自己的那种认识啊，去来宣传这个三个代表。他就是把舍掉了三个代表当中所包含的新的思想内涵，而呢直接就是把它套入到原来的这个党一贯宣传的这个口径当中去。因为宣传部呢本身一个就是说党思想的保守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宣传部的人也害怕政治不正确。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呢往往有这么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说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所以讲年年有进步就是你可以提拔呀，升官发财呀。那么跟着宣传部呢年年犯错误，因为中国共产党我们上次讲过，它对外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这个政党，而它可以用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来打压党内的不同意见。所以我们讲的那个宣传部门呢，它往往呢就是会在党内，如果你要想宣传一些自己的一些个新的一些观念和思想，它会遭到打压。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江泽民的这个三个代表思想出来以后，立即就遭到了中共党内的宣传，一方面老人的抵制，和另外一方面就是扭曲的宣传和庸俗化的贯彻执行。江泽民看到了，但他自己没有吭声，他在这个问题上做了退让的。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共产党啊，他往往啊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他提出一个理论啊，提出一个理论之后呢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那么这个三个代表呢，他提出来之后呢，那么他让资本家入党。那么我当时记得，我如果记忆不没有错误的话，当时是有一些号称左派的刊物啊，你像中流啊，真理的追求啊，就批评江泽民啊。后来他们江泽民把这些也关掉了，就是说江泽民等于是打左派。那么右派这一篇呢，就说这个口号呢有点抽象啊，不像有些人说的你要搞民主政治啊，搞司法独立啊，就那么具体。因此呢，我记得当时是国内是有争论的，但是整个来说，就是你认为这个是江泽民这个十年，包括他的这个三个代表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四年来里面最好的这个十年。那么你这个观点提出来之后，你是不是面临很大的争议呢？
当然我也看到了，就是有很大的争议。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作为就是党这个党的那个领导人，和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要想使这个党呢稳固自己的统治，他就必须得啊，就是使经济发展好，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基础。在八九六四以后，为什么邓小平要到南方去南巡讲话？然后实际上呢，就是如果你八九六四以后退回到那个反和平演变去的话，那邓小平在历史上他是站不住的，因为前面有开枪的这个罪行嘛，然后后面呢你又没有任何新的东西，那么大家就记住的是你开枪，而不记住你其他的东西。你这个开枪就把你前面的所谓的改革开放的那大门打开，就给抹杀掉了。所以邓小平呢，他要需要就是共产党的统治，包括他个人在历史上的合法正当性，他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和中国社会中国民众进行交换。这个交换的最直接的东西就是经济发展。江泽民他当时在提出这个三个代表的时候，他首先也是看到了就是经济必须发展，这个发展势头不能减缓。那么其实也就是在用这个，就是共产党以物质利益交换人民对共产党八九六四以后的屠杀以后还能够接受共产党的统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江泽民他当时讲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实呢他是想让中国的经济还进一步发展，所以他会讲那个闷声发大财。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江泽民啊，他在这个十年当中，他确实做了很多事情，使这个国家呢面貌改变了。但是呢，我可以讲，就是说一个领导人他在自己当政的时期所做的事情， 与就是评价这个时期，我不用时代这个词，因为时代往往是一种正面肯定的这个意味，用时期呢，它是一个客观的陈述那个事实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讲的呢，就是江泽民时期、邓小平时期，包括胡锦涛时期，我都会用时期这个词来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评价那个时期中国是什么样的发展，这个大家应该看到，这是个客观的事实存在，但不等于就是这个时期所有做的东西就取代了对这个江泽民本人的评价，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呢，我想呢，应该把这个东西分开。如果说把这个分开以后，你就看到就是陈述那个时期的事实，不得已就是对江泽民是好评。恰恰呢，我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他放弃三个代表，他退让了。我在播客当中讲的是，他那个最后就是没有勇气，没有这个思想理论资源，没有政治勇气，他不敢走出这一步，最后他直接的倒回去了。那么这种倒回去啊，其实说白了讲，他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呢？这就是评价一个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往往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事，他必须得做点什么，他这个统治才能稳固，而是讲他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在重大的历史时期，他是怎么来选择的。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这个主要就是几代领导人啊，我们把它分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是有三类主要领导人。一类呢，就是党内的良心派，或者讲叫良知派，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代表人物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因为他们在重大的历史关头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站在人民一边，而不是站在这个党一边。而那个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讲说有知识有见识，但是就是缺良知的这个几个人。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讲，就是说邓小平他有见识，是吧？他有敏锐的那个观察时代观察世界的这么一个就是敏感性。所以但是他1946是开枪，他是选择就是保党的统治为第一位，他是所有的这些改革开放大门，他是为了救党，而不是为了真正为民众和为国家的就是这个民族的根本利益考虑的。所以那个胡耀邦的儿子啊讲过，他说我爸爸是为了救民，就是救人民，而那个邓小平改革开放是为了救党，延续党的统治。到了那个江泽民这边呢，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重大的关键时刻的时候，他并不站在这个人民一边。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就是说他是站在哪里呢？他站在这个就是党的一边的。所以当中国走到了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中国才能够继续往前发展，他必须要做出这种抉择的时候，这种历史的重大关键时刻，他是选择了退让，到这儿他就不走了，就触到共产党的底线的时候，他就止步不前了。那么这就是江泽民。当然我们包括就是他和那个就是99年他下文件，就是镇压法轮功，这实际上他是不站在民众一边，而是站在这个政党的统治一边。那么当然我们讲胡锦涛，当然我今天是提前讲的这句话，就是我们以后还会对胡锦涛时期有一个评价。那么这个胡锦涛呢，其实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温和的弱势领导吧。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对党内的一些东西，他们的做法是对党内他是软的，就是相对来讲是软的和妥协的，无论是江泽民还是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无论是胡锦涛，但是他们对人民从来就没有软过，他们下手同样的狠。所以胡锦涛呢，其实在89年的时候，在镇压西藏的这个就是民众的一个就是反抗共产党的这种集权统治的时候，他同样他是带着钢盔啊，拿着枪啊，在那个拉萨的街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镇压人民是从来不手软。所以我们讲他实际上这个中共党内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是什么呢？既没有知识 又没有见识，又是一个顽固的把人民抛到一边，完全是为这个党本身的谋私利、谋巩固基础来做的，那么谁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这个习。所以我们讲说江泽民啊，其实他你要评价到他个人的话，我会把他放到第二类讲，就有见识有知识，但是就是缺良知。
这个三个分类啊是有意思的。那么第三个分类你还没说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说谁了啊。那么你把它分成良知派、旧党派啊，加上呢无知识、无见识派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我们也看，确实看到共产党里面一种现象，就是说啊，邓小平啊搞经济改革、搞政治改革，最后呢老百姓起来之后，他有1989年的这个天安门事件。那么江泽民呢搞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呢，我们发现他有镇压这个啊中国民主党的事件，有这个镇压法轮功的事件。另外呢，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呢，啊，他对《纽约时报》有一个采访啊，他就专门讲，如果中国搞议会民主的话呢，那老百姓会没有饭吃，会天下大乱啊。所以那个冯存义教授啊，他讲啊，就是说，维稳体制的始作俑者呢是邓小平，但是呢，他建立于江泽民主政的13年期间，所以说这个江泽民在维稳体制的建立上，他是有这个巨大的功劳的。在这个问题上呢，啊，蔡教授你怎么看呢？
啊，我们可以从江泽民为什么退让，就是说三个代表不坚持，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的提三个代表，客观上讲他是看到了世界的变化，看到了中国要发展，他必须要打开一定的空间，但触动到这个党的本身的这个利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客观上他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他在那个92年确立市场经济以后的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他是释放了人们在市场经济环境当中的这个创造性和积极性，给予了人们的一定的这个经济自由。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说，一个社会在这个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在这个社会快速变化当中，人们会对自己的政治权利提出要求的。而当人们提出政治权利的要求的时候，这就和共产党的这个就是统治就发生直接的矛盾。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当了这个时候，就是客观上讲，你顺应了这个就是国家发展，就是这个社会变化的这个趋势，你是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促进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呢，当一旦的这种客观的那个就是快速发展的情况呢，它又使得这个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这个趋势与共产党的趋势、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它是毫不留情的，它就会停止不前，倒过头来去镇压民众。所以从这点讲，我们讲就是中国共产党，它本质上来讲，它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江泽民能够去那个镇压那个中国的这个民主党，就是新要建立的这个民主党，然后呢，他同时呢，他又去镇压这个法轮功，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充分暴露的是什么呢？就他们所有做的这些东西，不是为民众着想，而是为这个党来续命。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反人民的一个本质的一个体现，所以我才讲他们是有见识、有知识，但是他们有良知。这是一点。
就是你在这个，所以说蔡兄，你在不明白包括评价江泽民的里面，就讲共产党啊是一个啊，他坚持社会主义这个核心特征就是一党垄断权力啊。另外讲他的权力不能交给别人啊，这个党是一个很自私的党啊。那么从这样一个讨论出发呢，那么就啊，我们看到胡平先生啊有一个观点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胡平先生他认为呢，他是在这个 Clubhouse 的一个演讲啊，这个胡平先生说，我们不要忘记江泽民上台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啊。那个时代的中国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向民主转型啊这个方向的这种可能性。在当时呢，江泽民是有可能扮演一个啊朝引导中国转型的那么一个人物，但是呢他完全把这个机会呢啊给丢掉了啊，他赞颂了这个机会，这是胡平先生一个观点。另外呢，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中国模式呢，当然是邓小平奠定的，但是在江泽民的时代维系巩固下来的，基本上是江泽民时期 他的执政时期呢，才让中国模式典型的。那么，如果我们对中国模式进行批判的话，我们没有啊，应该就对江泽民进行啊抱有一种的批判的态度。所以这个观点就是指的这个江泽民实际上在他的位置上啊，他耽误了中国一次转型的一次绝佳的机会。那么用你的话说，他是个旧党派。那么你怎么看胡平先生这个观点？
我同意胡平先生的这个观点啊。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当这个国家它实行市场经济的那个朝着这个方向走，人们的这个创造性和那个就智慧都会被充分的激发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客观上讲就是说，一个民族它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其实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就是历史变迁的一个过程啊，它就客观上它就摆在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面前。而这个呢是一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趋势和人类文明的这个大致的这个过程，它所就是说一再呈现的这么一个状况。我们还记得那个亨廷顿写的第三波吧，和那个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吧，这两本书大家都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教育程度得到一定提高，就识字率达到多少多少，然后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这个国家它必须要进行政治转型的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是吻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而到了这个时候，本来中国是有一个历史转型的机会，就是把中国完成中国的这个文明转型，就是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这个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当中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这就是政治改革，改变制度，不仅仅是那个经济运作的方式和经济生活要改变，它需要的就是改变政治制度。而这个改变政治制度势必要动摇和威胁，乃至于可能导致一党专政的这个制度不能再延续下去了。而这个时候呢，江泽民他有极大的私心。我前面没有说这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说在9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东欧的这个所谓颜色革命啊，是要吸取教训的。他们这个吸取教训并不是说这个促使这个国家怎么能够减少动荡，然后顺利的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或者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而他们吸取的教训就是说党内不能再出这么一个戈尔巴乔夫，不能就是这个改革改到把自己共产党给改倒台了。所以这个其实所有的这几代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勇气说我就来当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那个戈尔巴乔夫，我能够使这个党就是说促使党本身转型，真正从那个转向一个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一个现代政党，同时以党本身的改革和转型来推动这个国家的转型，就是说走出农业文明的时代，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这个国家，这个本来是有利于民族的长远发展，也是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而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现实的东西就是人民获得各种的权利，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过去的臣民社会改变成公民社会，这是必须要有制度的变革、政治变革才能实现这一步的。而江泽民他们这个时候就是看到了，就是经济发展了，客观上中国已经走到这一步，你必须要转了。但他们一想到这个党的地位和他们自己不想当这个党内的这个戈尔巴乔夫，他们就会把这种就是说很好的一个历史转型的这个历史机会给丢掉它。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我们可以讲说，当人类社会往前走的时候，这个国家往现代文明方向这个进步的时候，而共产党并不是顺应这个文明潮流去推动国家发展，它恰恰它是在阻碍这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是阻碍这个国家实现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革。所以我们讲其实共产党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仅仅是反人民，而且它是反文明，反对这个现代文明，它与现代文明的潮流是相对抗的。
那么可不可以说江泽民这个时期也实际上一个反人民反文明的时期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15秒钟。
是的， 我们可以讲江泽民，因为他尽管做了那么多事情他可以往前走，但是最终他仍然是一个就是说停止不前的，甚至于是后来导致就是胡锦涛的那个停滞到习近平的那个倒退。
谢谢。谢谢我们的蔡教授，我们的时间到了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啊，是嘉宾个人的观点。